神设立教会领袖，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装备信徒，建立教会。
作为属灵的领袖，必须忠于托付，不断操练学习，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收听啊，我是郑子民。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努力的学习，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为主带领教会，好让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为主发光发热啊。好，我们在学习今天的课程之前，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合一的领导团队。那团队的精神呢，就是团队里的人要把团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优先，而团队的要素呢，就是第一，开放性的交通；第二，要有倾听的耳朵；第三，分享意向和目标；还有第四呢，就是彼此接纳；第五，是敏锐大家的需要；第六，彼此尊重；第七，彼此忠诚；第八，就是服从主；最后第九，就是灵里的合一。另外是建立团队的方法，就是举行牧养聚会。那内容就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交通分享，领袖们在一个温馨轻松的气氛当中自由的分享，让大家加深了解。第二是教育训练，领袖们接受在职的训练，好让侍奉不断的更新。第三是祷告，领袖们应当有充裕的时间祷告。我们知道，唯有祷告，大家的心才能够合一，侍奉才能够蒙神的祝福。好了，上一课的重点我们就温习到这里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今天是第十六课，就是我们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的第十六课。我们会进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单元的学习，就是关于教会增长计划与行政管理的课题。今天我们会讲到如何使教会增长的课题。那作为教会的领袖啊，是有责任带领教会的意向与方向，使教会不断的增长，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课题。而下两课呢，我们就会讨论如何做计划，如何处理教会的行政等等课题，希望让您知道如何有效的来管理教会。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今天的题目是如何使教会增长，如何使教会增长。在上几课啊，我们讲过领袖就是领导，是带领教会的方向和发展的人。这就好像一只船的舵手一样啊，因为舵手知道船只要往哪里去，船只才可以行在正确的航道当中，走向目的地。教会的领袖也是这样子，要带领全体的信徒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主的大使命是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会背下来了，就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19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呢，教会要履行主的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那换句话说，就是使教会有 不断的增长。所以领袖必须是一个有意向、有目标、有计划的人，才能够承担主的托付，带领教会完成大使命的责任的。今天郑子明就会和您分享一下，作为领袖怎么样可以使到教会有增长呢？我会分开两个方面与您分享的。第一方面呢，是教会增长的能力；第二方面就是教会增长的原则。好，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啊，就是教会增长的能力。教会增长的能力是什么呢？教会增长的能力可以包括了祷告能力、意向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和爱心的能力，这每一样都是很重要的啊。然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够挑选祷告和意向这两样的能力和您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谈谈祷告的能力吧。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重要，然而许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祷告，所以让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我们彼此来提醒吧，我们该如何注重祷告的生活呢？祷告是能力的来源，是神祝福施恩的途径。如果欠缺祷告，我们就没有侍奉的能力，神也不会大大的祝福教会，让人悔改归向神。试问教会从何增长呢？祷告是我们很熟悉的课题了，所以呢，我不打算讲太多，只是提几点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情，好让我们能够多多的祷告，支取能力，让神祝福教会，使教会可以增长。第一点，我们要常常做到把祷告列为第一的优先次序。就是在做别的事情之前，我们首先要祷告。我们必须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神的心，愿意每天早晨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支起一天生活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不会自我中心，乃是完全的倚靠主，在主里面，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五节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只有常在主里面，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有能力侍奉神，带领教会增长。除了每天祷告之外，也要与领袖们同心的祷告。领袖们要多聚集在一起，为教会和信徒祷告，求神祝福教会。另外呢，也要在每一次聚会当中注重祷告，让全体的信徒同心的祷告，为教会求奋兴，祝福教会。除了要以祷告为第一优先之外，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应当倚靠圣灵而祷告。我们应该多多安静在圣灵里面，与圣灵相交，领受圣灵的指引，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生活和侍奉了。另外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要彻底的祷告。彻底的祷告就是愿意花时间为每一件事情细致的祷告。例如啊，当我们为某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的一切祷告，比如为他的需要、对神的信心、渴慕的心等等祷告，也为他心中的种种障碍，比如不信的原因、心里头的石头、撒旦的捆绑等等祷告，好让他能够悔改归向神。那这就是彻底的祷告了。最后一点就是恒久的祷告。祷告是一场属灵的持久战呢，特别当我们为教会的增长、为人的得救祷告的时候，撒旦也会有很多的攻击和拦阻，所以 我们要不灰心的、积极的、还有恒久的祷告，直到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断的火热的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教会，使教会大大的增长了。但愿我们能够常常的、恒切的祷告。好，现在呢，我们来讲使教会增长的第二个能力，就是异象。作为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有异象啊，这样才可以带领教会有美好的增长的。那什么叫做异象呢？有人认为异象就包含了以下几点的意思，请您留心听啊。第一，异象必须是从神来的指示，异象一定要是从神而来的，否则这所谓的异象就有问题了，会带领教会走到错误的方向，甚至是会落入魔鬼的诡计里的呢。第二点，异象是一个远见，异象是对未来的事情呢一种看见。一个有异象的人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他会看见教会的前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三，异象是一个理想。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理想，例如希望将来可以事业有成，或者是儿女成才等等。而异象呢，就是对神的国度有理想，盼望教会增长，信徒的灵性长进等等。第四，异象是一个感动。异象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呢，会不断的催使您，让您感到要为神成就大事，要荣耀神的名。好，我们看第五点，异象是一个负担。异象会在您的心里成为一个很重的负担，催使您完成神的使命，就好像保罗一样啊，甚至是不顾性命的完成神的托付。第六点，异象是一个方向。异象会使人看见一个方向，一条路，让人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完成神的使命。最后第七点，异象是一个目标。异象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让人知道要做些什么，如何去做，何时去做等等，使异象可以达成，让神的国度得着拓展。以上所讲的就是异象的意思了，因为异象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看见，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深信它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异象是充满着信心的理想，或者是负担。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此呢，异象的意思就是凭信心领受神所赐予的远象，预先看见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异象是很重要的。一间教会如果没有异象呢，信徒就会失去了生命力和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生活呢也会变成一团糟的。就像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所以作为教会领袖，就必须寻求从神而来的异象。那有了异象，信徒才会有使命感，生活才会有目标和方向，信徒就会同心合意地实践大使命，生命充满了热诚，在生活中见证主，为主广传福音了。既然异象是这么重要啊，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得到异象呢？让我们来谈谈好吗？首先呢，得异象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和祷告。只有常常亲近神的人，才会领受到神的心意，感受到圣灵所赐的异象， 而凭信心去实践意向的，这一点很重要，盼我们注意了。好了，现在我就建议一个获得意向的一些步骤啊，盼望您参考一下。这些步骤呢，只是一些建议，并不是一套法则。意向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不可以有一套法则来规定的，或者是受他的限制。所以呢，郑子民讲的这些步骤啊，只是一些牧者的经验之谈，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好了，现在就让我们谈谈使意向成真的七大要项吧。第一，是图像或是信息。在开始的时候，你心中会对意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或者是信息，就是说神给您看见一个将来的图画，或者是关于将来的信息，让您知道将来的教会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让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牧师领受神对教会的意象，在他心中看见将来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他看见教会建立在一个出入很方便的地区，而且呢是一间有好几千人的教会。那这位牧师就把这个意象呢向其他的领袖分享，向信徒分享，大家都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意象，于是他们就朝着这个意象努力，结果这个意象实现了。他们现在的教会与牧师所看见的意象是一样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然而神的作为就是那么奇妙的。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在您的心中放入一个图画或者一个图像或者是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呢？要您的教会将来成为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由现在开始就请您留意神给您有什么样的意象了吧。好了，有了图像或者是信息之后，那第二步的步骤啊，就是获得从神而来的意象的步骤，那就是心思。意思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投入，促使意象的实现。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全力以赴才可以完成的，意象就更加需要全力以赴了。因为我们为神做大事，一定会有很多的拦阻的。我们的仇敌魔鬼会千方百计的拦阻意象的实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不怕艰难，把意象实现出来。好，我们看第三个步骤，就是心灵，就是要祷告，直到您明白这个意象是神对您一生的旨意，对教会的旨意。如果您明白这个意象是神对您一生的旨意，那么无论任何的困难都不会动摇您的信心，您会致力的把它实践的。在美国有一对白人夫妇的传道人，他们很清楚神要他们在华盛顿建立一间全黑人的教会。他们曾经因为暴动险遭黑人杀害，但是他们仍然坚守岗位。后来他们的教会成为全美国最杰出的教会之一。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在最危机的时候不离开教会呢？这对夫妇说，因为在很多年前他们已经彻底的祷告过，知道神给他们一个建立黑人教会的意象，所以他们确信神一定会成就这个意象的，结果就真的成就了。弟兄姊妹啊，你也要不断的祷告啊，知道神给您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好让您能够忠心的在教会中侍奉，为神成就大事。好了，第四步是什么呢？就是焦点，意思是要致力的实践意向。许多人一生一事无成，并不是他们没有理想，而是他们被许多不必要的事情打岔了，没有集中注意力去完成理想。所以为了有效的实践意向，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要集中焦点，不要被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打岔了我们实践意向的计划。有时候为了完成伟大的意向，我们可能要舍弃一些较次要较小的事情了。好，到了第五步，第五步就是组织，就是实现意向。那如何把意向实现呢？那就是要透过组织了。这个组织的意思就是推动教会增长具体的计划。好像初期教会一样，他们透过家庭聚会以生命的见证不断使教会增长。就好像内地的家庭教会一样，透过见证传福音带领亲友信主，人数就不断的增长，由一个家庭教会增长到很多个家庭教会。神给我们意向就是教会增长。如何增长呢？就得要有增长的方法。这方面在下一课呢，我们会有详细的讨论的。好了，第六步就是冒险，意思是要赢得意向的成就。听起来冒险可能有点负面的意思啊，不过您听了以后就知道不是您想象的冒险。当我们做任何新的计划的时候，就一定要有冒险的成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冒险的精神，才可以达成意向的。意向的成功呢，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有勇气，这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终意向一定会达成的。最后第七步是信心，意思是鼓励信徒以信心实行神所赐的意向。在意向成真之前，我们必须要以信心的言语向信徒传递意向，好让全体的教会的信徒能够同心的把意向实践出来。所以领袖应当把握每个机会去传递意向，例如在主日崇拜当中啊，在祈祷会中等等，使到每个信徒都明白和认同领袖的意向，同心实践意向。以上所说的是使意向成真的七大要项，您可以按照建议来寻求神的意向，但是要记住，我们要常常读神话语和祷告，才可以领受神的意向的。另外一方面，神对每一间教会都会有一个旨意，神一定会向领袖指示他的意向的，所以只要您求，一定可以得着的。但愿神给您一个清楚的意向，好让您知道应该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中，使教会有美好的增长了。好，现在我们讲讲第二方面，就是教会增长的原则了。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的教会有不断的增长，以下有一些教会增长的原则，相信对我们的教会是会有帮助的。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看一看好吗？第一个原则就是祷告，祷告必须列为个人和教会生活的一个重心。这一点呢，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如果没有祷告，教会是很难有增长的。现在我们还是要看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还有十八十九节，经文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祷告，才可以把人的灵魂从撒旦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使人悔改归向神。那教会增长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帮助信徒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让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啊，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生活会圣洁，敬畏神，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自然就会乐意履行大使命，领人归主了。另外，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得着能力为主传福音的，因为叫人信主是神的工作，就好像撒迦利亚书的四章六节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啊，当我们常常依靠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人的心信主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教会增长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呼召人觉志，委身于主，并委身于教会。教会应该不断地鼓励信徒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带领那些人来加入教会的聚会，并把握每次聚会的机会，呼召慕道者来觉志归向基督。此外，教会应当每年最少举行一次浸礼，让初信者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委身于教会当中，成为教会的新生力量。教会增长的第四个原则是以家庭细胞制度组织教会。为了让教会有最大的增长，让信徒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教会应当全力推动细胞小组，好让信徒在当中得着爱的关怀和牧养，而慕道者也能够得着世界的栽培，成为主的门徒。好了，使教会增长的第五个原则就是发展满足需要性的事工。使人愿意接受福音，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的需要得着满足，例如是心灵的安慰、病得医治等等。教会应当让每一位信徒发挥恩赐，例如探访、辅导、传福音等等，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得着满足而愿意认识主。而使教会增长的第六个原则就是训练信徒成为领袖。教会增长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领袖起来侍奉，所以领袖们应当注意培训的工作，让更多的年轻人起来参加或者是参与侍奉的行列。最后一个教会增长的原则就是做脱荒者，不做定居者。定居者只求自保，而脱荒者却愿意出来尝试新的冒险。教会不可以停止不动，属灵的工作不进则退。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应当不断地去到外边去开荒布道植堂。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